就像刚刚光健贝贝所说的，他为了要让他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相信只要他走一万步，他就可以看见他的身体的状况得到改变，他就一定会发生。对，那其实在高雄这几天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高雄这些孩子们他们对传福音的积极企图心跟行动力。那其实那时候曹哥交代我一个任务，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青少年可以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家的大人不是老，不是 LKK， 虽然我们的年龄层可是我们的行动力我相信是可以跟着那里的孩子们一样，我们是可以做什么的。那其实像我们昨天我们又讨论到一些状况，那像我自己我想到的是有关个人的部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说赞美的话，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因为赞美的话语是可以提升个人的信心。其实在高雄以前的文化，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他们对孩子的管教是非常的严格，尤其因为他们那里的成长背景的状况。那他们在最近他们是从无到有，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波浪，那其实在这个中间他们也知道说，也经历了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他们跟孩子们的相处方式，慢慢的他们现在发觉说赞美是可以帮助孩子们提升信心，甚至赞美是可以感染的，它其实可以带出一些正面积极跟感染力，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第二个，一个是看见需要满足他，发现伤害医治他。看见什么？看见对方的需要。如何看见对方的需要？倾听、询问、了解，要用对方可以了解、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满足他，而不是用我们个人，我觉得他可以怎么样，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来满足他，可是是不是对方需要的呢？不一定。所以倾听很重要，了解有一定的认识都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三个是支持系统，大胆去试，犯了错我可以当你的后盾。以前在，不是说以前，其实在松山小组，我昨天没有提到，可是昨天在松山小组，以前在松山小组应该说只要有一些状况，当我提出来跟周哥跟兰姐跟兰花姐说的时候，有人在后面举手了，其实他们那时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满足。为什么？他们是我非常好的支持系统，一直到现在不管在带青少年或者是在各方面，草哥跟小平也是我非常大的支持系统。所以其实教会当我们为了传福音，为了各种状况，我们愿意跟我们的属灵长辈分享的时候，他们会是你们很大的支持系统。在高雄这几天让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件事，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招待我们，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也没办法想象，她为了传福音她可以翻墙进去学校里面。翻墙这个在我们台北我们会觉得女生可以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可以吗？我不行吗？我们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了这件事情，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们很敢大胆的翻墙去教会，因为翻墙去学校，因为那时候学校不让外面的人进去。可是你说这是一个好方法吗？我不知道，可是他确实敢为了传福音而这么做。另外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高雄荣美，他们最近有一个应该说是去年，我记得好像去年还前年，他们的孩子经历了霸凌事件。那这个孩子最后为了这个，应该是说为了挺身而出，他站在学校的校门口然后在最后甚至有媒体来采访这件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这是非常大的压力，可是在承受这个压力的同时，他的支持系统是什么？他有跟教会报备这样的事情，牧师然后他的小组长们都支持这样的系统，甚至教会也有人陪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对的事情。对，这个我觉得这是我对再次在这次里面对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状况，口说赞美人的话，看见需要满足他，跟我们的支持系统，其实在我们北区荣美没有吗？各位请问你们觉得有吗？ 有，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吗？
可以。
可以，好。各位大人们，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我们的大人比我们小孩还小声？口说赞美的话是从个人，是自己就可以做得到。我觉得我们是要从现在开始学，因为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需要隐藏起来。人家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有没有需要祷告的？没有啊，没有，我很好。可是实际上在华人的社会里，尤其是男性，常常是不让人家看到你的需要，不喜欢把软弱的一面显示在前面，或者是显示在整个成长的教育过程中被教育成这样，不喜欢把软弱的一面放在人前。可是不要忘了，男生是家里的支持系统，男生是一家之主。在面临这样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互相把这样的需要拿出来互相带导的。 OK， 谢谢。
好，我们的在校的学生有，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在职场，所以我把刚刚品杰在讲的那个例子我稍微讲清楚一点点，那你们就可以在职场里面这样做。好，那个小孩子的企图心是因为他觉得他进到那个高中里面没有别的基督徒，就只有他了。那个小孩子谁知道吗？以琳，也是我们的以琳。以琳进到学校里面，他说他先为学校绕行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他要传福音给所有的全校的同学，那他需要有同伴，所以他就开始跟神祷告说，上帝，我需要有同工。所以他祷告以后，他就发单张，然后就遇到一个吉他社的，然后遇到那个吉他社的人背着古典吉他，他就想，对，我们教会就是需要这种普通高中生，然后又会玩又会读书的，我们要这种人。然后他就从无到有，第一个从无到有怎么做，他就到网络去肉搜他们的那个古典吉他社的社长叫什么名字，然后最后问出来了，好，就花了很多方法，然后就问出来了。问出来了以后，他就开始用他们的原则，好，看见就是要找到他的需要，然后要去满足他。然后他就在他们教会的平台里面设了一个各个学校的社团的网站的平台，然后他们就当记者要去采访各个学校的社团，然后就去拜访那个社长，然后就说我们是某某机构的，某某协会的，然后我们来拜访你，我是记者，那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每个社团的现况都PO在我们的平台里面。那对方听了就很高兴，就接受采访。后来他听了以后就发现，哦，社团有两个需要，第一个是经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社团干部的训练。所以他从无到有是这样开始。然后第二步他就做什么？第二步他就满足需要，所以他就请了教会，就请了讲师，然后把各个社团，又不是一个社团了，就把所有社团的领袖全部都找来做什么？在那个参会里面就开始做干部训练的陪谈，就是座谈会。那这些社团的干部就全部都被找来了，然后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设计不同的议题，那就为了跟他们接触，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那什么叫做第三个？第一个是食物变有，第二个是值的改变，刚刚讲值的改变就是他的聚会内容不断的变。第三个就是各从其类，就是不同的类型。他们又在学校里面发单张，然后填写回来以后发现，哇，这个学校里面对当志工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又开始开发另外一条是对志工有兴趣的，他们就开始设计活动，然后把这些人吸引过来，然后再从这个从很宽的漏斗里面看看接触到这些人有谁是上帝已经预备好要接受福音的， 然后下面是漏斗是很窄的，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就开始这样培训出来。那这个是以心他所以林他所做的。那他说因为我们只学高中嘛，那另外有职场的，其实在职场里面我们因为在台北我们现在正在推职场祭坛，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听。可是事实上在职场里面，你的同事他可不可以跑得掉？他是不是一天八个小时都跟你在一起？你可不可以有一个企图心做他的牧师，然后去发现他的需要，然后去满足他，不只是做人道的关怀，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关怀系统里面带着他，然后让他变成你的关怀的陪伴的人。我记得前两周我跟淑敏跟郑龙我们去中部做探访，那个探访的那个氛围就很好，对不对？所以一起同工有伴的那个氛围是很好的。所以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同事里面祷告神，然后找到一个同伴，然后开始做，因为两个人开始做的时候就可以越做越大。那教会会做你们的支持系统，所以如果你在同事在职场里面开始小组或者是开始传福音的活动，你不一定是真正的传递福音，你很可能就是开始关怀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开始设计，然后找各样的资源去满足需要。所以这是在台北的职场可以做的。他们讲加增千倍的那个洗脑，品杰讲洗脑，他在洗什么？我听到有一个很震撼的，他说哈，你如果画一个十字架，然后中间画一个圆圈，然后把你在教会里面的朋友，还有在教会外面的，已经是基督徒可是不在教会了，已经从前来过教会现在离开的那些名单写下来，然后你的家人有哪一些在教会的写下来，那你的家人有哪些是在教会外面的写下来，然后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学校有哪些同学是已经在教会的，有哪一些是还没有在教会的写下来，然后第四个是其他，好，你可能是去健身房然后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去餐厅，好，或者是你楼下卖菜的什么其他的人，有哪些是在教会哪些不是。他说当你列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可以接触到的合场是这么大。然后第二步最困难的，你知道你的家人信主的最大拦阻是什么吗？你知道你同事信主的最大拦阻，你同学信主最大拦阻是什么？是什么知道吗？他说他们信主最大拦阻就是你，因为你去邀人的时候，你会想这个不可能信主，这个是第二第三的，我先邀这个，那因为你觉得他不可能，所以他就被你筛掉了。他说最信念系统是最我们最大的困扰，你要把自己给放下来，因为你岂知道上帝现在这个时候不拣选他，是因为你不拣选他，所以你没有发出邀请的动作。所以当他们把这个信念拿掉的时候，他其实在做信念的改变。所以我们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信主的最大拦阻，因为你觉得他不可能信主，所以你都从来都不邀他。好，我们的分享到这里。他们讲加增千倍，他们要建造千人的教会，他们就设计，他们就说我们不是要建造一千人的教会，我们是要建造千人的。所以他们从他说九千也是千人，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拉大他们的格局，拉大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才刚搬到一个新的五百人的会堂，他们现在已经在找一千人的会堂到底在哪里，然后再开始在祷告会里面开始为新的会堂祷告。这是，然后他们也说感谢神，荣美教会已经做出了一点产业，这个产业是所有荣美教会的共享的，所以他欢迎荣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那我有跟施恩聊，我跟他说你这个教会的增长跟门徒训练领袖训练的这个会再继续办吗？他说可以，可以继续办下去。所以下一届我们可以分批的去观摩，去学习。好， 对，他们大概都是寒假暑假啊，所以寒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邀请一批弟兄姐妹，就是可能你礼拜五晚上要早一点下班，然后搭高铁冲下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先停在这里，下午有音乐练习，然后教会有没有什么报告？我看一下周报。